待会儿让你们去 breakout room 去讨论啊，彼得前书第一章哈，1到12节。不过在那之前呢，我就用两段经文哈，因为我最近的灵修是在马太福音嘛哈，这礼拜在马太福音，我就用我灵修到的经文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观察哈，我想马太福音大家都非常熟了嘛哈，这个新约第一章哈，大部分人没有人不念的哈。好，但是我请大家翻开你手上如果有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哈，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然后从17节开始哈，这一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17节，这一段很有名哈，我来念一下哈，17节，主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滴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但我们在读到这边的时候，就觉得，我想大多数人会有一个纳闷哈，哎，主耶稣不是在安息日，然后又这做这个又做那个嘛哈，然后他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他到底在讲什么？那我相信，如果有再认真一点的人看一些参考书，就知道说，哦，他讲的是一个什么呢？他讲的是一个道德的律法哈，不是讲礼仪的律法，对不对哈？利未记里面又分成好多种哈，三种律法。那怎么那那好，我们接下来说，你怎么知道这个commentary 注释书讲的是对的？他说主耶稣讲的律法就是讲道德律法，你怎么知道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啊，然后你就往下看的时候，请大家注意一下哈，你们的圣经我不知道有没有分段哈，有没有按照这个我这个是和合本的分段哈，那它下面就分成好几个哈，总共是1、2、3、4、5哈，五大段哈，论凶杀、奸淫、起誓、勿以眼还眼、当爱仇敌，对不对哈？然后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现在就提出观察了哈。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五段呢的开头都一样？你们听见啊？有人这么说。27节，你们听见有话说。33节，你们又听见。38节，你们听见有话说。43节，你们听见有话说。这个你会。标签会标什么？重复哈，对不对？你们可以把你的那个麦克打开来，我才能听见你讲什么，对不对？一定是重复嘛。
对。
可是在这边重复很有意思啊。他连续五段的都是用你们听见，然后他接着说你，但你们听见这些就是讲律法的事情嘛啊，这个不可杀人呐、啊，不可奸淫啊，都是律法的实践的事情。但是主耶稣是在这一个诫命之上，事实上他不但没有废去，而且是呢要求的更高，所以他说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就是这个意思。他是来是要成全律法的，不单是从这个字面上，而且要求更多哈。这个就是你当你在观察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大家在学习到这个观察的方法以后，读圣经就要注意到这种重复。这个太明显的重复了，就告诉你 something，对不对？好，你们听见，你们听见，你们听见。好，这是第五章。然后呢，我再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段哈，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这个都是我上这一个礼拜这个灵修的东西。第六章里面也讲了很多哈，那我就讲一点勿忧虑。啊，这很有名的勿忧虑的这个经文，我想大家也都非常熟。可是你用观察的方式来看哈，内容我就不读了哈。你看他那个起头的地方，你有没有看到第25节、第31节、第34节都有一个索引，对不对？他怎么这个索引是？但是因为是什么？
要有
因果关系嘛，因为什么？ 他前面在劝你要积财宝在天，不要在这个世上侍奉两个主，对不对？不要把这个世上的这个财力呢，这个马门呢看得太重嘛，对吧？所以才有所以嘛，这是因果关系。好，这因果关系第一个，这是一个我们标签哈。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所以。那三个果哈，我跟你讲过说因果关系的果很重要哈。你去念那个这个保罗的书信的时候，如果你能够抓到那个果，他们就说那个每一个因果关系的果就好像珍珠一样，那你把几个珍珠给串起来了，你就更加了解那个经文。好，我们现在就拿这三个所以，拿这个三个所以来看的时候，这个因果关系有这个三重的哈，我们通常是两重而已，这边是三重哈。三重的因果关系告诉我们什么呢？它这个题目是叫不要忧虑嘛，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忧虑的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什么呢？第一个理由讲到什么呢？他说你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啊，生命不胜于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这第一个是什么？一个人生的一个优先顺序的问题。啊，你去忧虑饮食，这不对的。在优先顺序，生命重于饮食嘛，生命更重要嘛，对不对？你吃穿是其次的事情呢。所以你看到生命的这个优先顺序，一个人生的一个重要性呢，它的优先顺序要对了，你就不会忧虑。这是第一个哈，不要忧虑的第一个理由。然后第二个，所以呢，第31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都是知道的。第二个理由是干什么？告诉我们什么呢？是人跟神的关系。如果人跟神的关系是对的话，你就不会忧虑了，因为我们所有需要的神都知道，而且呢他也告诉我们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所以我们不要忧虑的第一个理由是我们人生的优先顺序。第二个理由是什么？你如果跟神的关系对了，你就不会忧虑。然后看第三个。第三个是34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第三个理由告诉我们是什么？是人是有限的。你光是今天的事情你就处理不完了。想那么多干嘛？也不是你能控制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当然不是说不要计划了，不要忧虑太长。你的寿数，你都是你一天都没有办法增加了嘛，对不对？对，三个不要忧虑的，很简单的经文。但是因为看到这个因果关系，你再稍微转一下弯，如果我讲到的话，我就可以讲说不要忧虑的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如果优先顺序对的话，我就不会忧虑了。第二个理由是，如果我跟神的关系对的话，我也不会忧虑了。第三个是什么？我刚刚讲什么？就是
有限的，
人是有限的。如果你知道人是有限的，你就不会为那些你不能控制的事情去忧虑了。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查经题目吗？恐怕也是很好的讲道题目啊。好，我就跟大家这种例子啊，说老实话是信手拈来啊，我没有刻意去准备啊。这个你如果用习惯用这个观察哈，我教你们的观察的方法去看这个圣经哈，慢慢你就会自己读出来哦。你不一定要看参考书啊，哎呦，这边是这样子哈，会有一些意外的惊喜哈。你光是看因果关系就看出来哇。我相信在 这一段这个 pandemic 期间，很多人在讲忧虑，但是你拿这个一讲的话，哇，这个主耶稣讲的话就已经 cover everything， 对不对？而且很有力啊。好，所以呢，我要请你们再回去哈 ，breakout room 啊，要把彼得前书第一章1-12节，请你们做分段啊。那么，我只给你们10分钟的时间啊，10分钟的时间，你们去讨论啊，你们那个小组讨论 ，make 一个 proposal only 哈，那么就要讲你们这个小组 你们觉得分段应该是什么分法？好，现在开始。
不好意思，问你一下，刚刚你提到说立位记有三种律法，你说一个是道德的律法，另外两个是什么？
啊，礼仪的啊，一个还是那个行政方面的事情。
OK， 好，谢谢。
OK。
还有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人数有限，来的比较少，所以说我们今天只有三组。那个Alice，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把你分到第二组，就是跟活石他们一组。然后那 Grace 还有满真，还有真师母的话，我就跟你们把你们三位放在第一组，是跟吴芬和 Wendy 在吴芳跟 Wendy 在一起。那这样的每一组差不多都是五个人左右。OK， is that OK？等一下啊 ，OK， 好，十分钟。那这部诗你要不要我看看？神牧师你在吗？我帮他们哦，他已经到第五组了。OK， 好。请问那 iPad 那位是哪一位？请问 iPad 现在还在网络上面线上的那一位是哪一位？OK， 现在真牧师就是，除了弟兄有六位，就是因为那个陈宇会跟他的跟罗弟兄跟他们就弟兄在一起。那 once again， 第一组就是那个真师母吴芳、Grace 还有满真和 Wendy， 第二组就是活石，我把 Alice 也放在里面 ，Ivy、Ginny、Lulu 还有 Rebecca， 你要不要我看看你？我先要不要就把你放在第一组？我也只是 randomly， 其实平均的刚刚好三组，每一组有五人，
可以，都可以。
OK， 好。好。请问线上的 iPad 是哪一位？那我们从第一组好了，
啊，
第一组对，第一组吴芳、Grace、满真那个还有 Wendy 这一组，
来，请你们来讲一下你们怎么分段。同时，如果可能的话，顺便讲一下你为什么这样分段。
好，那我来讲吧，讲节约时间。我们呢是把这个一到十二节分成了四段，一到二节呢是问候，因为非常的明显，有写信人，有收信人。那从第三到第十二节呢，我们把它如果要分两段的话呢，一到二是一段问候，然后三到十二是一段，但是在三到十二里面，我们又把它分成三个小标题，因为呢，三到五节它主要是讲救恩的盼望，也就是我们在天上的基业，第二个小标题呢就是救恩的喜乐，因为讲到我们这个这个我们的信心呢是要经过实验的，然后呢也就是我们这个信心经过实验以后，我们才能够得到将来耶稣要给我们的称赞，荣耀尊贵嘛，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患难中可以有喜乐。那小标题就是救恩的喜乐。那第三个小分段就是十到十二节哈，就是讲到救恩的伟大，因为讲到众先知预言， 然后呢现在呢也成就，然后天使也在查看，所以就是救恩的伟大是预言的应验。好，说完了。
为什么你讲的跟我有一次在国内教课的那个报告完全一模一样？
因为我们我用的是那个排版圣经，然后呢它里面也有小标题，所以我就
难怪我说哎奇怪怎么救恩的伟大
对
OK 很好
模范生
好，接下来
，OK，
第二个是活石。
OK， 我们基本上以下第一到第二就是问候，这些就是使徒向这些分散聚集的被神拣选的信徒们问候。那第二段就很明显一个不同的那个，第二段从三到五，我们也讲到，也是讲到救恩的盼望，因为就很明显跟前面那个主题不一样，从问候变成讲到这个盼望。然后第三段是六到九节，因为它一开始因此，所以因此就是一个很主要的连接词的转接，所以我们从那边又是一个转变。那我们就讲到，也是讲到信心被试验，还有信心的果效，就是信心果效是喜乐这样子。那第三段最后一段就是又是一个转折，讲论道，就是十到十二节是一个论，又在一个论道，所以我们觉得又是一个转折，就是十到十二。然后因为第十节、十一节、十二节都讲到查考和细查，我们的主题就是救恩的查考。
嗯，好，很好。再往下。
好，那就是弟兄那组。有没有 anybody？
对不起，我这个刚才麦克风没有打开。
Oh, sorry. OK，
我们的分段第一段就是一到二节，这个都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们觉得这个里面还对收信人做了一些蛮精准的定义，特别在第二节里面就是描述这些收信的人是神的拣选的，又等等又蒙他血所洒的人等等这些。那这个是第一段。第二段的话呢是三到六 A， 所以我们这个分的比较精准一点啊，我们自己认为因为六 A 的话呢，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所以我们把它归在这个前面，从三到六 A 这一起都因为是讲因为父神有大怜悯，所以给我们有盼望，并且因此这样的话我们有大喜乐。这个
打个岔一下，我打一下，那你第二段的那个指标题你要写什么？
指标题就是主要就是赞美神的预备，神的救恩。
OK， 好，再请继续。
那再往后的话就是从六的 B 到九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主要就是讲神的救恩，并且是用一个比较鼓励的方式对这个受信人说神的救恩，虽然我们在试炼中，但是最后因为我们有信心有神的预备，所以我们就得到灵魂的救恩。那最后第四段的话就是从十到十二，那这个里面还是就是在说是神早就预备这个救恩，不光是神的预备，而且众先知也早就考察过，而且他们传讲一切这样的事，所以这样我们才今天才这个才有这样的救恩。
好，第二组这个是很不一样哈，谢谢大家哈，你们都做得很好。我就把我那个书上面的分段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你们做得很好。我唯一比较有困难的就是说最后一段是救恩的伟大哈。事实上我在国内教的时候，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出来一个救恩的伟大，原来是有一个意涵。我是觉得不太容易看出来哈，不太容易看出来这个。不过这样分呢也是蛮好的哈，也是蛮好的。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基本上 我的分段还是很传统的哈，就这个四段问候语，盼望得基，第二段是盼望得基业于末世救恩，信心被试验仍然大有喜乐哈，第四段救恩的预言与传扬。那么要稍微要讲的就是分段的理由是什么啊，所以分段的理由用问安的话语来强调信徒是蒙拣选的啊，所以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呢他讲到是因为重生叫我们有盼望可以得天上的基业嘛，所以我们盼望得基业跟末世的救恩呢这是连在一起哈。那么第三段在百般的试炼中靠主仍然可以靠主有喜乐哈，所以信心被试验仍然大有喜乐啊，这个是百般的试炼就是信心被试验。最后一段这个是讲到是过去呢是先知在预言救恩，那么今天是靠着神仆，而今天神仆是靠圣灵在传福音，所以说是救恩的预言与传扬哈，救恩的预言与传扬。不过这是每一个人怎么去分段啊，或者是分段的标题呢只要在这个大的范围之内呢我认为都可以哈，所以这个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我也非常谢谢大家的这个非常的有创意哈，尤其是 6A 哈，这个让我觉得很不一样的想法。好，现在呢现在就是请大家再回去 breakout room， 这个要花时间多了，十二节你们去问问题啊，那么我会给你们20到25分钟哈 ,20 to 25, 为什么不是简斩钉截铁，我要看看实际的情况哈，恐怕20分钟会不够，不够的时候就延到25分钟好吧。好，现在请回去 breakout。
只问问题没有包括解释是吧，没有包括解答。
今天不包括解答，但是呢如果你能够我要看情况哈，在可能在适当的时候我会请你解答一下啊，但是如果你没有准备 that's fine、yeah.
好，
所以 depends 啊 depends。
好 OK， 那个因为自从刚刚 breakout room 之后又有几位姐妹加入我们今天的那个讲这个 class 课程
啊，
就是我现在不好意思，那个我现在把那个Alice 还有那个 Linda 我再换回到你们第六组，然后那个曾师母 join 你们可不可以，那个曾牧师的话呢我就放到你第五组，然后活石的话还是 the Ivy Ginny 还有 Lulu 还有那个 Rebecca 你们四个人，然后剩下的六位是在第一组，很抱歉那就第六组就人就比较少一点点。 Is that OK？
好，我要再讲一下，我一定会问你们你是看到哪一个标签然后问出来这个问题哈，记得你问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说我是因为什么标签所以问这个问题，加强你们这个印象好不好。好，基节的时候特别提到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聚居的日子啊，所以他又再一次讲聚居的哈。他彼得也在经文里面到很多个地方直接间接的要求读者要以永恒为念啊，比如说第一章第三节和第四节所说的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我就不解释哈，待会有人可能会要问这个问题。彼得很可能就是为了凸显信徒应当看重永恒多于目前暂时的苦难，所以特别在书信的一开始提出他们是寄居的。你们要知道彼得前书写的对象是谁呢，在小亚细亚的这些信徒他们正在被逼迫当中正在受苦难当中哈。好，这个就是一个回答哈。那么这个回答里面牵涉到什么呢，牵涉到第一个我刚刚一开始讲的那是词的意义哈，这个解释的原则之一就是你反正你问一个问题碰到这个名词的解释的时候那是都有词的意义哈。然后后面我讲的是说讲到这个双关语啊讲到这个永恒啊等等哈，那里面当然牵涉到是我的逻辑推理哈，上面没有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彼得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寄居， 可是我逻辑推理是因为可能他们在苦难当中，彼得要鼓励他们、啊、要有这个在天上的这个概念，永恒的概念。那这个也不是一个独创的哈，在很多经文里面，保罗书信里面也有、啊、所以这是逻辑推理加上我刚刚讲的、啊、这段经文里面有上文下理，所以上文下理逻辑推理有字的意义都有、啊、就用这个例子来讲说，当我们回答一个问题的时候要全面、啊、要全面。当然你也必须要、怎么讲，就很谦卑的承认的话，有些时候我们的推理是并不是百分之百肯定的，只是说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彼得是这个意思，但是彼得是真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没有人敢打保票哈，只是我们后人这样去 推理他了。好，再往下。
老师对不起，你讲到寄居的话，我可不可以说以经解经用第二章十一节，他说你们是客里是寄居的，他是用这个来表明他那个，因为是客旅是一个短暂性的暂时性的。
好，非常好，非常好，嗯，可以，也是上文下理哈。好，来再往下。
好，第六组就是那个香伯 Alice 或者是那个 Linda， 还有
第一节还有问题哦。第一节
啊，我们的问题都问过了。
好，那就这个开放啊，现在是开放哈，只要有一组回答不出来，我们就开放哈。也没有人在第一节里面还问到另外一个问题，至少有。
可不可以问到说历史性的问题，说为什么那些人会分散在这些地方？
哎，这也很好啊，这是蛮好的，很好的问题。还有呢？
我忘了，也还有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要写信给使徒？
写信给使徒？
使徒写给他们？
使徒写给他们吧？
啊，老使徒写给他们，为什么要写给他们？
你可能是这样问哈，为什么彼得要表明他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对不对？
嗯哼，
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可以问这刚刚那个使徒，可实际上可以再加一个这个问题哈。耶稣基督的使徒是什么意思？
或者可不可以问一个说，为什么要写信给这些分散的基督徒？
很好啊，很好啊。
是啊，我们的题目，我们出来的
题目就是 overview 嘛，对不对？对对，很好。对，那个就是要查历史背景了哈。那么回到我们刚刚讲使徒，为什么彼得要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呢？使徒代表什么？代表是个权威啊，代表是个权威哈。彼得到第五章的时候，他就不讲他是使徒了，他说他是同座长老的，他把他降下来说我，因为他暗立的长老，可是他说我也是长老啊。到彼得结束第五章的时候，所以他用这个名词，用这个位分、啊、其实是很重要的、啊、你看这些新约里面，这些使徒们在一开始每一段经文或者每一卷书一开始他怎么称呼他自己，很重要很重要，里面有意思在里面的、啊、保罗很常常讲他是这个耶稣基督的仆人嘛，对不对哈？啊、不是随便乱写，你要非常注意。 好再往下我们、但是第一节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好，你们如果没有人问我，就我来提一下哈。本都、加拉太、加波、多加、亚西亚、庇推尼在什么地方？ 对这是一个定义性的问题嘛，地点嘛，我们标签是地点，那标了以后要问呢，这个在什么地方呢？啊，可能要去解释一下。简单的说，都是在今天的这个希腊哈、啊，希腊的这个地方。好，再往下，它是罗马管辖之下的一个这些省份了哈、啊，小亚细亚哈、啊，在小亚啊不对不，我刚刚讲希腊讲错了，在土耳其哈、啊，在。现在土耳其境内、啊、 好，我们进到第二节，下面组是谁？
是第一组，吴芳、那个满珍、Wendy、Grace。
好，那我来说吧。这个我的问题是，怎样的人才能称作被拣选的人？
那你要不要先问一个问题？什么叫做被拣选？
对。
定义性定问题问了以后才去问一个怎么样的人，好不好？
哦，好的。
好，那你回答一下，这什么叫被拣选？
哦，
没关系的，你要能回答就回答，不能回答就我们就 skip。
哦，那我不能回答。
好，没关系哈，明天会送答案给你们哈。
好，
我要看这个重要性哈。今天也许有一些部分我会讲，有一些我就跳过去了。好，再往下。
怎么样才能顺服耶稣基督并蒙他血所洒？
什么叫
答案是被神所拣选，被圣借着圣灵得成圣洁。
好，在你怎么样之前，我们是不是可以问一个蒙耶稣基督的血所洒是什么意思？
这个我们有想到那个也是不是也是叫做下文什么上文下理，是借着十九节是那个讲到说凭着耶稣基督宝血无羔羊不羔血的事，就说这个蒙血所洒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宝血，
讲到耶稣基督的宝血。对，那么蒙耶稣基督的血所洒哈，意义哈可能有两个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哈。事实上这个是旧约新约哈相连在一起的地方。彼得用这个字啊，我认为啊，他显然是想到旧约的哈，旧约里面的洒血哈。那么洒血是在律法的规定那个祭祀的动作哈。蒙耶稣基督的血所洒可能有双重的意义。第一个意义是什么？是个立约的根据哈。摩西当年哈也把血洒在百姓上。然后在出埃及记20:6-8嘛，然后他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所以彼得有可能呢是想到这个，按照律法来讲哈，耶稣的血是来做一个新约哈立约的凭据。希伯来书9:20有讲到哈。然后呢，这是第一层立约的凭据。那么第二层呢就是比较深刻一点了。那么我们在旧约里面知道血是什么干嘛的，血是用来洁净的，对不对？所以按照这个按照希伯来书9:22有说，按律法凡物都是用血来洁净的。在利未记14里面有讲到说，祭司用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七草一同沾于宰在活水上的鸟血中，用于在那长大麻风求洁净的人身上撒七次，就定他为洁净啊。所以耶稣第二个，我们讲说第二个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耶稣的血用来定信徒是洁净的啊。蒙耶稣基督的血洒过以后，他就是洁净了，表示说我们信徒呢一切的污秽都被耶稣基督的血给除去了。这个污秽可能可以迫害足以来破坏，不是可能，足以来破坏神跟我们人的关系啊。那么靠着耶稣基督的血，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流血呢？为什么要钉在十字上流血出来呢？不只是他流血的痛苦啊，而是这个流血的功效啊，是来洁净我们的罪的。可以指说耶稣基督的死所产生的一个效力，我们信靠他的时候，耶稣基督的血就洁净我们的良知跟我们的行为啊。这个希伯来书9:34哈，所以这里面引用的很多哈，又旧约又新约哈，这个叫做什么？这个解经的原则叫什么？
已经解经啊。
对了，这个就是已经解经哈。你单单在看这个希伯来书，单单在看这个彼得前书，不容易去理解哈。他引用大量的旧约来支持他的观点哈，来支持的观点。好，这个是很重要哈，我们耶稣基督的血不单单是我们在解经很重要，在我们的信仰上很重要。为什么我们常常在说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什么？从何而来啊？ 你这个观念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耶稣基督的血流出身上，他流出了血，我们罪得洁净？这个观念是从何而来？从旧约而来的哈。好啊，这个是在第二节哈。好，那我们再往下。
我忘记是哪一组了。
我第二组刚刚讲完，第三组。
第二组第三组，兄弟兄们。
我们有一个问题是说，哎，对不起，我这个翻到了。
我们还在第二节啊。
第二节是说什么叫神的先见？什么叫先见？
哦，父神的先见是吧？
是，
很好的问题。那你有没有答案呢？
那我们后来因为查到其他有一些章节，我们认为这个父，天父对我们有一个早就有的计划，所以早就有这个准备，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这个神的先见的解释。
嗯，对，这个先见呢，它英文叫做 foreknowledge， 就是我们中文叫的预知哈，也就是说神在永远当中，他就能看见将来人类的发展和演变哈，所以父神的先见就是说，在父神预先就知道什么呢？知道我们信徒的信心是如何，知道谁是属于他的人。还有这样，所以这不是预定，而是先预知哈。神，当然这个啊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啊，我今天就不谈神学哈。我在这一段经文来看，讲的是预知哈，讲的是预知。神知道哪些人是属于他的人啊。我有时候会用一个比喻来讲哈，来说明这个预知哈。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他要来拜访我，在夏天很热的时候，啊，我知道我这个朋友喜欢喝可口可乐，所以前一天晚上呢，我就把买了可口可乐放在冰箱里面。结果他到我家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哎，某某某，你到冰箱里面，你要爱喝什么你就喝什么吧，哈。”他打开一看，哎呀，就是他喜欢的可口可乐。是他预定要喝可口可乐吗？不是，不是我预定他，我是知道他喜欢可口可乐的，所以我就去买了。这个叫做预知哈，啊，那至预定论呢，那个就是另外一个，我们就不谈了哈。先，我也不是完全的否认预定论了，只是说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的是预知哈，讲的是预知。好，再往下。
好，第六组香伯。
他说圣灵如何令人圣洁，
就是圣灵得成圣洁是吧？
对。
那么你是问什么？如何
圣灵怎么样令人圣洁？
我先要问你啊，你先要问一个定义性的问题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才去问他怎么样去使人圣洁，对不对？啊，那这话是什么意思？这很好的问题啊！你有没有回答？好，没关系，我来哈。借着圣灵得成圣洁，是指说当圣灵致力于对信徒的救赎大功哈，我们信徒得救了以后啊，救赎的大功哈，它会吸引我们到基督的跟前。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八节里有讲哈，我们圣灵来是 叫我们怎么样？为罪、为义啊，要责备自己，对不对？那么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了。然后这个就你会责我们信徒会责备为我们自己的罪哈来责备自己的时候。这就是圣灵让我们成洁的一部分了，而且呢，他会圣灵会给我们信心，在我们侍奉的路上引领我们。因此呢，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包括什么？包括的全部的一个过程，包括我们人被拣选。刚刚讲父神的先见哈， 也包括圣灵的这个感动哈。整个过程从拣选开始到我们信主以后不断的洁净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分别为圣啊，我们能够不断的感化更新啊，这个都是全部这个所谓得成圣洁的一个整个的意识在里面啊，整个的意识。所以呢这个解经的原则就叫做词的意义，我们要借着圣灵得胜圣洁，本身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先搞清楚，再讲说啊如何让我们成圣洁。好，再往下，还在第二节，
好，那是第一组，第一组那个无方 Grace 或者是刘琼、文迪、反正
好像能够问的都问了哈。那我来问一个，对不起，第一组也没有问要问的，没有哈。那我来问一个引申性的问题。那么你整个第二节来看，其实它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他讲到的是拣选，那么信徒到底是怎么被拣选的？整个综合来看哈，我们可以，
我们有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问，没有问到我们。
他们有一，我们记不记得我们有一个递进哈，对不对？讲到一个递进嘛，那个标签是递进的，从这个递进的这个标签里面，我们可以问出来。第一，拣选的由来是什么？是依照父神的先见，也就是预知了哈。那么拣选的方法是什么呢？是借着圣灵得成圣洁，我们刚才谈的。那拣选的果效是什么呢？是信徒顺服主耶稣的教导。那么拣选的保障是什么呢？是借着耶稣的宝血与神建立了约的关系。所以是拣选的由来、拣选的方法、拣选的果效、拣选的保障，很丰富，很丰富啊！短短几节哈，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救恩哈，拣选很重要的救恩。我们是靠着父神的先见啊，然后借着圣灵，然后顺服主耶稣基督，然后最后是靠着耶稣的宝血立了约。好，我们再往下到第三节。
我是 please。
第三节，
艾薇，
啊，该我们了，第一组哎，
第三活石第三节，
他们已经结束了。
哦 ，OK， 那个什么是活泼的盼望？是一个定义性问题，然后再带出能怎么样得着活泼的盼望？
活泼的盼望其实是，两个字连在一起的哈，接在一起，一个是活泼，一个是盼望，所以你先要定义什么是盼望，然后再讲什么是活泼的盼望，对不对？然后可能会说为什么要用活泼来形容盼望啊？刚刚我在某一个小组里面啊，弟兄小组的时候，好像就谈论了这个事情，有没有答案呢？
没有答案。
嗯。那个盼望是什么我就不讲了，时间关系。活泼呢就是 living 哈，是活的的意思哈。新译本翻译成永活的哈，就比较好的一个翻译哈。活泼不太容易让人家理解哈。好，细节明天再给你们。好，再往下。第三节，第三节还没有问题。
第三节我们有个问题是什么是大怜悯，神他自己的大怜悯。
那要不要先问，
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他给我们大怜悯。
行。
第三节可以问一个问题吗？就是父神圣灵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什么？
很好啊，也可以问啊。是是。好，可以的。那然后再往下， 还在第三节，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个什么是成僧？
对对对。然后你问了这个重生以后，会不会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呢？
怎样才能重生？
怎样才能重生？
重生，
这也可以的啊。所以记得啊，一个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哈，尽量不要只问到一个定义性的问题，那么这个就比较 boring 一点啊。在下在网上啊 ，always try to 在问的定义性问题后，再问另外一层个层次的问题。怎么样能够得到重生，或者是说为什么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可以使我们得到重生？因为圣经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嘛，是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为什么？为什么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可以使我们得到重生？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耶稣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得到重生。为什么他复活我们就可以得重生呢？
因为就是什么是刚才你前面讲的，因为他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过去的过往的这个罪一切都洗净了，所以我们就有了重新的生命。
嗯，可以啊。但是还有就是说在哥林多前书哈15章里面有讲到，保罗这样解释，他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那么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然后他又说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所以我们是失去属灵的生命，因为亚当犯了罪嘛。而我们之所以能够重新得到属灵的生命的重生，是因为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已经解经来看这两双重的。很好，第四节。
好，那我们相驳好了这个 question。
如何存留天上的基业？为什么三个部门就可以得到？
在问那个问题之前，我好像听到你们的小组有讨论的啊。讨论是什么是基业，对不对？
对。
要不要先问一下这个定义性的问题？
对。
什么是基业，然后才讲说如何或者是为什么哈？
对，那个已经标签的地方了。
是是是。那什么是基业？能回答吗？我觉得这蛮难的哈。
我们没有办法回答。
我跑了一趟，好像我没有在你们里面听到有答案的哈。因为自告奋勇讲一下，基业是你所理解的基业是什么？
基业是不是就是父亲留给儿子以后要继承的？
很好，没错 ，inheritance 啊，在本来的意思就是遗产，是承受的产业嘛。马太福音21章38节里面讲的哈。那么在旧约里面，这个基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记得在迦南美地哈。以色列各支派所分得的土地就是他们的基业，所以新约用基业来比喻信徒要承受天上的产业。在以弗所书里面有讲到1章哈，那么基业是神给我们，但是因为是天上的，所以呢跟在地上的迦南美地的那个产业呢是不一样的。我们天上的基业相对于迦南美地分得的那个地来讲，天上的基业是属灵的啊，而且是非物质的啊，跟我们地上的有形的属于物质产业是不同的，所以说是存留在天上。那么既然是存留在天上呢，所以就是在神的看顾之下了哈。那么基业这个字的动词也是承受 inheritance inherit 嘛哈，动词，所以我们承受的基业哈，以下的这是一个已经比较经文已经解经了，就很多了哈。 比如说神的国啦、永生啊、地图啊、救恩等等啊，明天给你们答案哈，标准不是标准答案，书上的答案哈。好，再往下。
好，第一组，
到第五节了。
第一组有没有 anybody try to want to give it a try？
是第五节这个。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个末世是不是是哪一段时间？
嗯，好问题，末世是哪一段时间？
嗯，
所以事实上你在问说，你要问的是说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到底是什么救恩，对不
对
哈？
对，
因为你搞不清楚嘛哈。
哎，对，搞不清楚。
简单的来讲哈，救恩分成三阶段，过去、现在、未来。过去就是我们 蒙救恩哈，蒙救赎哈，我们信主哈，重生得救，那是过去。现在就是我们每一天圣灵与情欲相争，这个是现在的救恩，靠着神的救恩我们能够得胜啊，靠着圣灵我们能够战胜情欲。将来就是主再来的时候啊，永恒的救恩。所以他用不同的字眼来形容哈，末世的救恩、永恒的救恩、至终的救恩，都是讲同一件事情。所以记得救恩有三个，过去、现在、未来哈。
嗯嗯，
那还有，当然还有其他层面的解释哈，我们叫三 P 哈，你们看我明天给你们答案。好，第五节再往下，有没有看出来一个隐身性的问题？
艾米，
我是。
第二段是 Rebecca。
第五节。
嗯。Sorry, Rebecca， 你的 microphone 好像关了。
我想问的问题也是一样的，就是。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是指哪一个救恩？刚刚呢，就是跟大家问的是一样的。
哦、oh, ，OK， 好。
对
好，
也是一样的问题，就是末世的救恩是什么的救恩？已经得到答案了。
还那我只是这样讲一下，但是有更深一层了，从罪的角度去谈哈，我没有时间就不说了哈。
那有一个问题，我们是说怎么样的人可以得到这个救恩？
怎么样的人可以得到末世的救恩是吧？
是。
借着信蒙神保守。
嗯，这个比较复杂哈。其实简单的回答就是信徒嘛哈，等到神再来我们就得到了。但是这就牵涉到你是加尔文派还是 Armenian 哈。就不一样哈、哦，我的自己的信仰，我的教会是很传统的，这个也不是加尔文派，但我们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哈、哦。所以那个 Armenian， 但我们湾区还是有很多教会是 Armenian 的 ，Armenian 的就不是这样讲 ，Armenian 就是说我们虽然已经得到救恩。但是我们若不坚持，我们还是会失去救恩的啊！从希伯来书的很多警告里面来看，哈，啊，是有人这么主张的哈。A.V. Paulson 也是这么主张。如果你们听他的讲到的话，啊，那是属于叫做 Armenian 啊。那我也不知道，我相信恩信，因为恩信的创办人是从CCIC 基督之家出来的嘛哈。我相信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啊。我们就。比较不接受那种说法，所以末世得救恩是应该是我们所有的信徒都会得到的哈。好，我们往下第六节。
好，弟兄们。
哦，一个简单的问题是，就是说为什么你们有大有喜乐？
好啊，有没有回答？
啊，因为就是前面他前面讲到的，神的大怜悯啦，然后给我们预备的救恩啦，那我们又因信 就必能得着这样的救恩，所以因此有大有喜乐。
对，所以那个重点是那个因此的此，
是
那此是指什么？
上文下理。
啊，上文下理哈，那个此是指什么？此是所有盼望、基业、救恩，这些都是哈，我们刚刚讲的哈，
是
这是。好，非常好。再往下第六节啊。
好，香伯 please。
啊，为什么？啊，第六节啊，啊，试炼为什么是暂时的？忧愁。
试炼为什么是暂时的忧愁？
为什么是暂时的？
你在问为什么之前，你要不要先问一个定义性的问题？
什么是试炼？
什么是试炼？什么是暂时的忧愁？啊，然后你可能会不会问一个引申性的问题，比如说，是不是每一个信都必须要受试炼呢？啊，这个答案呢，明天给你们哈。第七节，
好，第一组 please。
哦，第七节哈，那第七节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信心被试炼？
标签是什么？
标签是定义性的吧？
就是你的标签是什么？标哪个签？你观察的时候。你观察的是不是看到什么？
哦，就是就是说信心被试炼，它有一个用金子来做比喻吧。
嗯，所以呢，所以你会标什么签？
会标类比吗？类比
跟什么？什么跟什么被类比？
就是信心被试炼和金子被炼造这两个事情的类比。
我如果没记错哈，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了哈，但是它里面有一个因果关系哈，就是你们信心因为被试炼，所以呢，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跟尊贵。啊。所以你标签是因果关系啊，从这里面，但是你就会提出来一个问题了，对，为什么神要允许信徒的信心被试炼啊？这是个逻辑性的问题，好不好？啊，所以很重要啊，你到底是你的标签从哪里？标签就是这种，你观察的时候，为什么你会问到这个问题呢？啊，好，我们进到第八节。
这活石哈，那刚刚就讲到这个信心被试炼，那又然后后来提到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会有下面这个，那我就会问说什么时候是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那我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以后，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这样可以吗？
八节
有
一个三组，应该是弟兄那组了，三组被拆到第一组去了。
对
啊。那我有一个问题，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在这里彼得说你们却爱他？他从哪里得出来说这些人是爱耶稣基督？
很好的问题，嗯，
有两，还有这句话有两个重复，一个重复就没有见过他，还不得看见。这个为什么没有见过他？
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他们都是第二代的基督徒了嘛？他们在 耶稣在的世的时候，他们都还没有信主，他们都是这些使徒们哈，到了小亚细亚传福音给他们，他们才信的，所以他们没有见过耶稣，但是他怎么说他是爱他呢？因为他们能够坚持信仰，在被逼迫的时候还能够坚持下去，就是爱主的一个表现嘛，而且能够有喜乐，大有喜乐，因为信靠他。这个里面为什我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彼得为什么这么说？那么他们这样这么爱主信主的原因是什么？就有点像刚刚弟兄讲的哈，他为什么为什么说爱他，凭什么说爱他哈？好，明天给你们答案哈。好，我们再跳到第九节。
好，香伯分析。
什么是灵魂的救恩？
很好。什么是灵魂的救恩哈？第十节。
第十节是众师间说预言，那众生天之是凭什么可以说预言？他是凭着仔细的考察，不是凭空乱说的。
好，
继续吗？还是其他组？
这个有几个定义性的问题啊。首先呢，众先知详细寻求考察，寻求考察是什么？
对，下面的问题就是说，对，众先知要考察的是什么？还有就是说，为什么众先知，一早就知道我们要得到恩典？那恩典指的又是什么？
他第十节里面哈，你仔细看的时候，他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那个说啊，那个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记载在圣经上面的，不是口传的嘛哈。那么他们考察的结果记载在旧约圣经什么地方，彼得才能这么说呢？他们考察些什么呢？这些都是就是说你可以问的问题哈。好，第一节。
好，我们刚刚 skip 掉第一组，我们要不要现在给第一组个机会回答一下？
葛飞。
该我们了吗？
对。
第十一节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是基督的灵？那还有就是他说这个德 ，OK， 刚才那个人，那刚才别的书已经问完了 ，OK， 就是什么是基督的灵？
我会再问一个问题哈，那么先知是如何去考察基督的灵呢？听一本里面讲他是考察基督的灵啊，这个也是一个逻辑性的问题啊，如何考察？简单的回答，他是考察圣灵在他们心中的见证，圣灵如何在他心里面感动他们，然后按着他们所受的感动预先证明，也就是说预言了哈。这个意思就是考察不是他们怎么看哈。第十一节还有再下一组
弟兄，
这个里面我有一个问题了，这个是神学的问题。那这些先知在耶稣基督来之前，他就有基督的灵吗？他们在心里就有了基督的灵吗？
很好的问题哈。基督的灵就是圣灵嘛哈。圣灵什么时候存在啊？
圣灵一直有，只是说他原来没有在我们中间嘛，是不是？
对，在创世纪一开始就是就讲到圣灵，一开始创世纪第一章就讲圣灵嘛，所以三位体的神呢是在创世以先 就存在，所以圣灵那个就存在，只是说他怎么去考察基督的灵这句话，先知他知不知道这个是基督的灵呢？不一定啊，他可能有感动，可能不知道，但是有圣灵在他心中工作，这是肯定的啊。好，第十二节，下一组，
香伯 please。
为什么天使要考察这些事？
为什么天使要考察这事？猜来的是，为什么天使为什么要详细查看这些事？很好，这是逻辑性的问题嘛，要的可能要到提摩太前书啊，前书的第三章去看哈。还有，还在十二节，有没有人再有其他的问题？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
满真 ，for some reason， 我们突然之间听不到你的声音。
哦哦哦 ，sorry。哦，我有一个问题，就是，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是指谁呢？答案是不是就是先知、使徒？
使徒和先知，现在将这些事传给你们吗？后面不是写了，现在将这些事传给你们。
保罗啦，
就是现在将这些事传给你们。
我知道，
是
说问这个问题，然后可以解释。
他的意思不是说从先知啊，彼得前书的读者，并不是从先知们得知耶稣基督的，而是借着传福音的人，比如像保罗哈，通过耶稣生平来重新来理解，来诠释旧约圣经。便是这些从那靠着从天上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他们的人，是彼得当代的使徒，还有他神的仆人嘛？他们并不是说对旧约圣经发现了比较正确的意解释哈，而是因为启示先知的那个灵也启示他们。为什么把这个圣灵再重复来讲？这个明天会给你们比较完整的答案哈。再最后一个问题，十二节，有没有人要 有问可以提的？
我们怎样才可以得到启示？
哇，这是要假设你会得到启示哈，才会说怎么样得到启示？
好像这里不是说。就是靠着圣灵可以得到启示，不是吗？
那不是讲我们吧？
哦，不是讲我们
的，先知得的启示吧？
哦，
好不好？所以again 啊，这个牵涉到说，对于现代的基督徒，我们还能够领受所谓的启示吗？啊？这是一个有争议性的问题，好不好？
那就是不要问了。
不是说不可以问，而是要一个正确的一个 understanding 哈什么叫启示啊？如果自己在这边说除了圣经之外，我神是这样那样的意思哈，那就完蛋了哈。约翰福音最后面就讲了，不能再加一字哈。我们不可能在圣经之外再重新创造一个理论或者是一个教义或者一个神学出来，那种的启示是不存在的。如果讲这种启示 是不对的哈。有人如果讲的其实是不对的，但是 prophecy 这个字呢，在同时又讲到的意思哈，所以在希腊文这个字里面有双重的意思，一个是启示，一个是讲道哈。所以现在比较偏重于讲说，我们今天是没有这个先知的这个位分了，但是我们还是在有这个先知的功能啊。讲道就是先知，就是那个字哈 ，prophet， 到神面前来传讲神的话语啊。那个字也是这样子可以这样子来用的。所以一般的我们的福音派是这么一个解释法，好不好？今天时间也蛮晚了哈。我们今天呢就停在这边，我把明天把这个答案都给你们。下礼拜呢，我希望你们开始读，下礼拜我会把这后面呢这个主题啊应用啊都要讲完。可是呢，我希望你们开始读第一章的这个下半部，好吧？彼得前书，我们到十二节嘛，那从十三节念到二十五节，好不好？
老师，我可以 quick 两个 question。
你说
就是刚刚第十节和第十二节，假如我是以那一段来分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分作两段？就是十二节其实一半，就说十二 A 和十二 B 其实是分开的，就是说他们得了启示是跟前面众先知得到启示，说这些传讲是给为你们，然后另外才是讲到现在靠圣灵传福音是另外一个，就是说。那靠圣灵传福音并不是他们得到的启示，其实是分开的，是不是？
没错，你解释没错，没错。
哦，因为我知道那个刚刚那谁说看排排版，他那个邓英善他分的是把那靠着圣灵启示也算是他得的启示，其实不是，那个是分开的，
是分开的。
对，好，那我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刚刚讲到末世所显现的救恩和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你刚刚讲那个到末世，你是指将来要显现的救恩，也就是等于是耶稣要显现的那个时候，是讲那一段时候吗？
对对。
那可是第二十讲说，在这末世向你们显现的，那这个末世就是十五节末世和二十节末世是一样的末世吗？
末什么是末世哈？末世的定义哈，有两个哈，你看希腊文就更清楚了哈。那末世定义有两个，一个是一段时间，那段时间呢就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来了之后，第一次来哈，一直到他再来这段时间，通通是末世。另外一个字呢 ，Kairos 的另外一个字呢，就是一个是开。另外一个就是说一个点，就是主耶稣来的再来的那个点，所以末世有两个解释，一个是一段时间，一个是一个点。
所以第五节是那一个点。
对对对对对。
那到二十节是那一段时间。
对对对，没错。
对，因为英文里面第五节是 the last time， 那二十节是 the last times， 它有个 s。
对对对对，没错。
Okay.
好，很好，非常好，谢谢大家哈，那个能够坚持哈，我们还有两次就要结束了。好，我来做个结束祷告哈。主啊，我们实在是满心欢喜啊，当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啊，看到你给我们的亮光啊，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对我们的信心能加更加坚定。主啊，我们知道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的功效，我们知道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所洒的血。我们跟我们的真神立了一个新的约，让我们能够不论是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中，他都能够来保守我们，不论是在怎么样的困难里面，他都会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走过。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就要分散，求主你保守我们分散的脚步，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